我们今天这个变法法性论的学习了，这已经到这个略四当中最后的这一部分。前面已经说了这个成立这个流转因，成立缓灭因。那么后面这个四句就是解释这个现和无的关系，二取显现，也就是能分别所分别这个显示，以及啊这个证的真实性，气证到圆成实性之后，能分别所分别不现，就是呢这个觉悟了。那么这个关系呢，它是一还是义呢？这里说了，就是后面四句来论述是非一非义的这个类关系，非一非义的这个关系，这个四现无，四现与无，非一非义，就是无和这个现呢是非一非义的关系。一的话呢就是相同的意思了，义的话就是不同，就是差别，就是各有其体啊，各有其存在。那么一的话呢就是相同的，就是同一体性的，才能够是称为一。非一非义就是两个否定，既不能说是同体，也不能说是异体，就是这样的。此二者为幻现象与实无性，就是幻现起的种种相，和这个嘞，幻现起种种相呢，这个嘞本身呢无有实体性，无真实性可得，这个实无性，这两者依据下文之有无事，这个幻现象和实无性啊，是和下面这个有和无啊两个事嘞，相等的。就后面说有事说无事的时候，其实就是说了幻现象和实无性，一个是性，一个是相。那么相的话，前面这个做这个比喻的时候啊，就幻现出相马牛羊，这个我们看到相马牛羊了，这个是相。但如果呢你进行深入观察，得到证字气证到了真实性的时候，就观察这个象马牛羊呢都非真实有，都是假象。但是你没有观察到之前啊，你看到这个象马牛羊以为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呢就是形成了这个迷和悟的这个差别。如果是以之为实，那么就是迷；以之为幻，不真实，非有其可得，那么这个就是呢，悟。你转入这个真实性的观察之后，那么就是实无性。这个说有说无啊，就是这两个。那么有为幻现，无为实无，此无与现，二非即一。以彼二事相有别故，云何有别？幻现之相，以多因缘成别别相，各有方所十分起灭，非实无性变一切法，一相一味常如其性，二相不同，是故事有别。那么这里就分开了一层一层说了这个无和有的关系。首先说了这个现的话呢，有的话呢是幻现，就是梦中镜呢水中月一样的，你看这个镜子里面光照耀的时候，它没有灰尘蒙蔽啊，你就看到里面有你的像。你比如说这个小猫啊，它这个不懂嘛，像小孩子啊还没有发育成熟的时候，他也是类似这个情况，他看到里面有个他自己的影像呢，他以为是真的， 这看到他笑笑，他也笑笑，他打一下那里面打一下，他以为这个是真的，就跟他玩起来了，游戏起来了。你看这个猫，他一看到里面有个猫，他就抓抓，结果一抓抓到玻璃上，抓不到那个像。这个就是幻现，就是他没有哎实体现的。那个实无现就是指这个呢，现起的像呢，它是一个虚幻像，这个实无性。这个幻现实无，幻现是指这个现象本身，实无呢是指这个呢现象的这个呢本质，这个现象的本质是什么？你看到镜子里面一个像，你不深入观察了，你以为真的里面有一个像呢，它这个呢跟你长得一模一样，但实际上呢里面并没有人的，它是你本身呢这个光呢照到你身上呢，它起了一个反射的作用，射到这个镜子里面起了一个影像，这个像呢在你没有观察之前呢你以为是真实的，等你观察之后你知道是假象的。小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不知道，然后慢慢长大了，这个有人教你啊，有经验呢就知道了。你看这个动物，你放一个猫啊，放一个狗，放到那里的时候，它不太清楚这个像。那我们众生在没有觉悟之前呢，就是听佛菩萨的这个圣教量来学习来了解，所以只是暂时这个呢理论上能够认识到啊，我们这个呢生活当中见到种种的像呢，都是心里面的分别而有，它是像这个呢影像一样的幻现，但是你不见得你心里面马上就能够直接的观察到，你必须要深入再深入观察了，才能够体验到，才可能呢直接的经历到。那要是经历了之后，那你就不会再随这个呢镜像转了，再不起种种这个虚妄分别了。那么这里的话就是说，这个幻现和实无啊，它本身呢是同一个相应的这个呢现象，从一个呢迷的角度，从一个悟的角度来说的。如果迷的角度就有种种幻现，如果从悟的角度上来讲呢，它就是呢分别影像而已，无有真实性。那么这两者无和现呢，它是呢两个非一，这两个是非一的。如果是相同的，那就没有什么悟啊，没有什么迷的了，不能说是呢现，不能说是无。为什么呢？这两个事项本身就不太一样，就完全呢有差别，形象的不同。幻现的相呢是多因缘别别相，各有方所十分起灭。这个幻现相呢就像空花乱起乱灭一样的，看到有灯，灯有一个圆圈圈，看到有火，火有一个圆圈圈，但是呢这个圆圈圈是你眼有病呢，眼睛有病造成的，它依照不同形状的光呢都有不同的这个显示。所以这个幻现的像它是种种因缘别别成像，就成别别像。我们这个前面讲的幻现，这个像马牛羊一样的，它只是用种种的这个土啊石头啊草木啊，加上它的这个咒术的力量，才能够显现。那我们这个呢分别的种种像，比如说红花绿叶，这个小桥流水，种种凡色，种种呢像马牛羊这些友情呢，它要是能够在你心里面呢显现的话呢，它是有很多很多因缘综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五根有错乱的时候，五根有不错乱的时候，错乱的时候又是一个样，不错乱的时候又是一个样。比如说他耳朵呢有毛病呢，这个听力弱的人，你这边打了一样的声音，他也觉得好像慢声细语的，不是很大的声音。那么这个听力很敏锐的人，那你这个声音很大了， 他就觉得这个很吵到他了，很喧闹了，所了现呢就是不一样。所以这里讲呢，这个幻现的种种相呢，是由种种不同的因缘，就有不同的相，而且会有方所十分起灭。方所呢就是位置了，东边的、西边的、南边的、北边的，四维上下就是方所。时呢有过去、现在、未来，十分，这有起有灭。比如说前面一棵树我看到了，若干年之后树长很大了，又过了一些年，人家可能看这个树啊可以用的，就把砍掉了，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树啊它有起有灭。现在我反映这个事物一念兴起，那么影像就出现了。那我现在离开了，打妄想开小差，想别的事情去了，这个种种的影像它又没有了。所以这如是现的种种影像呢，它是这个因缘条件组合的，有生有灭的，所以这个相呢是如此如此。这是呢现的相。那么无的相是怎么样？无的相是变一切法，一相一位啊，常如其性。这个变一切法就是有为法也好，无为法也好，觉悟也好，没有觉悟也好，一切的一切，这个无性，这个真实性，它都是周遍的。这任何的这个呢现象呢，任何所显现的现象都会要符合于这个实无性。实无性，所以一切的显示都是这个呢真实性的一种显示。如果我们呢通过观察呢证到了，那没有证到、没有观察到之前呢，这些种种显示相呢，它也是毕竟空寂的，也是幻生幻灭的，没有这个呢实际可得，它只是你心里面呢这样呢认假作真呢，这个呢起的种种呢名言安利，起的种种想，就像这个永嘉大师正道歌一样的，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做梦的时候啊，看到有好的你要追逐啊，留恋呢、喜欢呢、看到有不好的呢，你排斥了、厌倦呢、躲避啊、逃避啊，结果呢这个是一场梦。你在梦未醒之前呢，一切都是非常真实的，枉然而现呢，如实际的存在。但是你做梦的时候本身呢，对于觉悟者来讲，对于你以后梦醒的时候来讲，他这个时候是不是真实了？他这个时候就是实无的，你未觉悟之前他也是实无性的，觉悟之后，觉后空空无大千呢，三千大千世界了，种种微尘呢变满了，所以业力的这个现起呢，就有三千大千世界，觉后空空无大千，变大千界，都是幻有，变大千界都无有一真实可得，那么是觉悟之后啊，他的心与真理相应，证到了，体悟到了，在之前是没有体悟到，所以这个实无性是变一切法，一相一位，他的相呢只有一个，相就是一个，就是我法无有实体性，我们变现起的种种的法了，种种的我呢是无有实体性的，像是一个一位，同一位，那我们水是什么位？是淡位，是吧？盐是咸味。那么这个法性呢，实无性呢，它同一相同一位，就同一样的这个来作用，相应的这样的作用，不像这个了，幻现的相有种种因缘呢，各个类不同，相对而生，相对而立，就有所类不同，所以是常如其性。这个性呢是再繁呢不减，再盛不增，所以常如其性，它没有起灭，没有生灭，没有变异，不变不异。但是我们这里也一定要警醒自己啊，你不能理解成不变不异，说认为有一个永恒的存在， 一个实体性的东西啊，不变不异，不是这个意思。这里讲是说，这个变现的幻象种种相，非真实有如幻如化，这个如幻如化性没有实体性，是亘古而不异的，就是没有觉悟的凡夫呢，他只是呢没有认识到这个层面。觉悟了的圣者呢，他只是呢从颠倒虚妄分别想里面已经超越了，已经从这个生死大梦里面了然觉悟，就是这样子。他这个呢，不会有这个变异，一相一位，常住其性，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这法住法位啊，他各住其位嘛，这法呢住法位，他本来如是了，就不能错解这个意思，二相不同啊，事故有别。所以从这个相貌上，幻现的有和实无的，这个呢无，实无的无呢，各有为不同，的这个呢，相貌，所以二者呢是有差别的，不能说是一。如果说是一的话，那众生本来是佛啦，都是的现前是佛吗？他没有觉悟，是指他有为佛性，从理性上是上说呢是平等的，但不是呢他有觉悟了，他成佛了，这个呢凡和圣呢是有差别的，这里的有和无呢是有差别的，是有差别的，不同的，所以不能说是同体。亦非一者，一比二是体无别故，无别者未会放现法外别有实无性，变诸幻现法即实无性，故无别也。就是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呢，来说了，这个有和无呢，也不是呢有差别，也不是有别异，因为怎么讲呢？因为这个呢，两个事情，实无性和这个幻有现，这个体呢没有差别，体没有差别，这个幻现的外法呢，不是离开种种法之外，另外有一个实无性。如果我们认为说了生生灭灭的法之外呀，有一个永恒不灭的实无性真实性存在，那么这个就是舍一取一了，舍了一个实有，又执起了一个实有，所以它仍然是实有界。那么这个实无性呢，它不是幻现法的之外另外有一个实无性，而是这种种的幻现的法当中，它当下就是嘞实无性的，所以无别，并不别有，当下就是，所以这个有和无呢，非一，非异，既不能说是了一，也不能说是异，这个就是从两个呢。层面来看，一个是呢世俗地，一个是圣义地。世俗地也就是一世间我们一般的名言安利，一般的颠倒妄想，所有此相彼相呢，生死涅槃呢，种种个别的建立。那么圣义地的话呢，是我法空，就是从涅槃呢设了五蕴呢种种一切呢。都是我们的心啊分别，相对也显现，如是想呢如是现，没有呢真实性可得。那么这一个呢，是从它的这个本质上来看，从这个究竟的这个层面来看，那么是实无性。所以一个是圣义地，一个是呢世俗地的层面来说。所以才有这两者的差别，就好像我们关于一个杯子， 关一个花的时候，从世俗地上来讲，它就有花的显现，有杯子的显现。如果从圣义地上来讲，这个花的显现呢，它为是心分别了，不是真实有一个花，不是真实有一个杯子。当下呢，这个寂静，当下呢，无有这个呢生灭可得。那么就是呢，由花，由这个杯子，直接透过呢，以圣义地的这个呢来观察，以圣地来观察，是这样有一个呢，不同，那么是呢，同一这样的现象，来观，同一这个现象来观，就像梦中的镜一样的，你看梦中呢有山呢有水呀，这个现象出来了。但是如果这个人呢，他是处于清醒的情况下，也有山的影像，也有了水的影像，但是这个山的影像呢，水的影像呢是幻化的。好，他没有醒的时候呢，这个山的影像、水的影像是什么呢？他觉得是真实的，一真实一幻化。真实的话呢是世间相，幻化的话呢是真实相，是出世间相、圣义地相，这个就是呢差别所在。但是呢，对于这个现象种种这个的变化，本身来讲呢，它就是以就是呢不是别指的。如果是说呢，这个离开这个幻象之外，认为另外有一个呢实有的实无性可得，那等于就是说呢，这个原来这一法呢要灭去，毕竟不起，那就形成断灭了。现在有一个呢，真实性可得，可升起，它不会变化，没有生灭，那不是就落入一个常见了吗？那就会产生呢，颠倒，更加颠倒的一个呢想法，就是倍加颠倒，就倍加颠倒。那么这里呢，这一大科呢，就是讲呢，非一非一，非一非一，前别显一大科，略明法以虚妄分别为体，其虚妄分别之所以，就是本无二取，而乍现二取，无而现有，故是错乱，因错乱而生贪着，起烦恼，造众业，感生死，故错乱而虚妄分别，是生死因。就是前面这一大科了，就是简明的阐述，这个法，也就是生死法了。生死法的根本呢，起源是来源于众生的虚幻分别。那么有了分别之后，产生的现象呢，就是呢，本无二取，就是没有能取所取的这样的这个呢。存在上出现能取，出现索取，是这样的，就是无而呢现有，所以这个就是呢错乱相，错乱相，有了这样的错乱相呢，我们就起这个贪着了，起这个烦恼啊，造种种业了，然后感的这个生死流转，生死流转。这个错乱的虚妄分别呢，是生死因，是生死因，就像前面举的这个比喻一样的，前面举了这个比喻啊，如幻现相马之相，虽无相马体，而现是彼相，其能现起之心，即是错乱，余有者不现。变现无者，如见诸物为人，诸物是有不现，人是无而妄现，此现人而不现物， 皆是错乱，生死即由此错乱而来。错乱之所以成者，即因无二而现而取，若有而现，或无而不现，皆非错乱。啊，这里就是加上前面这个比喻啊，又新举了一个比喻。比如说这个呢，由幻现的力量，变现起一个老虎，但实际上呢，并没有老虎。那么他认为老虎真实了，这心里面就害怕，就好像古代有一个呢，这个故事啊，然后呢形成一个成语嘛，叫杯弓蛇影，就是朋友请他喝酒啊，喝酒的时候倒上酒了。那么酒里面呢，这个呢，由于光的反射了，这个呢，弓箭的影子呢，就映射到这个酒杯里面。他看到酒杯里面，这就像一条蛇一样的。他想到这个朋友怎么这样子来啊，给我喝酒里面还放条蛇，所以他就不敢喝，心里面就害怕。那么后来知道了，把这个弓箭呢，把它取掉了，这个影子也就不现，他就不害怕了。这个就是嘞，杯弓蛇影。这个杯子当中呢无有蛇，只是一个影子，弓箭的影子。但是他想象成呢是一条蛇，就是无而现有。那么这里又举了一个例子，说这个晚上光线不明的时候，一颗木砖呢，这个过去的这个木头啊，珠物是什么？就是一个大木墩在那里面。晚上呢看不见，看不清楚，就将这个木墩呢看成一个人站在那里，他吓了一跳，但实际上等到光线呢清楚的时候，定下来的时候，就看到了原来只是一个嘞，木墩子在那里，并没有一个人。那么我们这个生死流转的基本因呢，就是对于我们生命现象的这些种种的。这个根深呢、气界了，由死所变现的根深气界了，不知道它变现的原理，不知道它由死所变，由死所现，而认假作真，以为这个种种生命的这些现象呢，它如是的是苦的就是苦的，是乐的就是乐的，是色法呢就是呢真实的一个存在，是心法呢就是心里面种种的这些想象，认为这些事情呢是有体的，但实际上呢，这个呢它是呢无体法，非真实有。那如果是说他认识到这是一个木墩子，这个是弓的影子，这个是草木等等，没有象马，没有蛇，没有这个呢人，他心里面就不害怕了，他就不会追逐啊这个呢错误的影像。错误的影像呢，继续走，那么这个生死就开始停留下来。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你现前所出现的种种境界，都是你过去生呢这个无始以来的戏论因，颠倒习气、虚妄分别，然后形成这个种子呢，变现起这个根生气界，产生这些种种的现象。在我们修集善法、修集福德业的时候啊，你就熏起善法种子，那么就为来生呢以后啊，它生到好的环境里面。如果你熏起坏的种子呢，那么将来就是下了三恶道。进一步深入认识到，你熏起善种子、熏起这个嘞恶种子啊，它种种变现的本身就不是真实有的。这个就会离开我们啊与这个能取向所取向的这个真实感，也就类似于这个比喻当中，你离开了这个蛇虎和这个类人呢、这个种种的这个类形象呢的这个真实性的执着之后，知道是大梦一场呢，心里面呢能够坦然的接受，坦然的这个面临。所以在真实义品里面就说到了嘛，这个大乘菩萨呢，他能够身见法空， 这个呢，生生世世呢，不舍众生呢，来利益众生，他有大勇猛心。为什么他有大勇猛心呢？他能够身见呢，一切这个现象都犹如空花了，乱起乱灭，见闻如幻意，三界若空花，三界的一切现象呢，都像空花一样的。我们这个见闻觉知啊，如幻意。意的话就是眼睛有毛病，眼睛有了毛病呢，就是真实的看到，哎呀，这些种种境界当中呢，有毛发了，有种种这些事情，但实际上根本就不是，根本就没有，根本就没有，它不存在的，它是幻现的，所以见闻如幻意，见闻如幻意，这个我们要修起观来呀，前面上一节课的时候也提到过了，你就要从你的心识变现。心识对事物的反应，这些角度来观察，你才可能了观察得起来。我们同样看到一个事物啊，你最开始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中间是怎么样一个态度，后来又是什么一个态度，你就会发现到这种呢识和相，这个心和相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种子呢生现行。现行又熏种子，种子未来又起现行，未来起的现行又熏种子。如果我们不在这个种现复这个熏现的这个呢，生灭流注里面来观察了，观察这个幻现象呢，你观察不起来，你观察不起来。不然的话，你就要依这个基本的常观方法了，先观水呀，观火啦。观分呢，观种种相呢，然后你心里面的做禅定的时候，你一入禅定一做观呢，就现起来了。所以啊，你有一定禅定境界的时候，就直接的能够理解，能够懂得这个了，如是心如是现，懂得如是心如是现的这个道理。那么我们这个肺生贪着是什么样？你觉得这个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这个是一个真实可安立的，那你就会贪夺它。如果你观察到当下就是空寂了，本来也，这个是幻化了，你怎么会去追逐它了？你怎么会去害怕它呢？你就不会起贪，不会起嗔，不会起痴。这以声闻里面来看呢，这个呢是以无常相为开始，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设法，比如说眼，或者是桌子，或者是哪一个对象，你深刻的仔细观察的时候啊，它这个当中呢是刹那刹那生灭，牵流造作不住，前灭后生，前灭后生，所以观察到这个细微相的时候啊，找不到一个呢真实法存在，找不到一个真实色存在。那么这个色呢，就像水泡一样的，聚沫一样的，它不是真实有的。对于这个呢，原来以为真实有的这个呢取，原来以为真实有的这个呢，停留，这个时候啊，就直接的呢破除了，就是看到一切就是消散，当下就是消散，刹那不停。刹那不停，就不会呀、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现象，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现象。所以大乘义里面的一些道理啊，我们只能先从比喻上来做观察。确实你看人呢，经过几十年的生活了啊，这个过程过去之后，他回想回想小的时候，青年的时候，什么什么时候，都像烟一样，像云一样的，都已经呢成了过眼烟云。但是呢，他要倒回去他的童年时代，倒回去他的青年时代，遇到这些境界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是很真实、很真实的了。现在遇到一个麻烦事情，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他非常的苦恼啊，非常的困顿。但是呢，过去了之后，都成为了昨日这个黄昏了。他在什么辛苦啊，在什么喜悦呢，现在也就像梦一样的， 在自己笑笑啊，自己都不知道这个笑到哪里去，停留在哪个地方，它早就已经消失了，所以你的这个梦想、影像想，是嘞，相类似的，我们想的梦里面的事情，再对比我们生活里面的事情，你追逐了，得到了，又是怎么样？你未来的事情啊，现在在憧憬，在追求。你现在的事情呢，牢牢在坚固，的嘞，执取，认为它是真。如果你从整个生命这个流注，这个生生灭灭牵流不断呢、啊，这个生命流来看，这是不是这个样子呢？它就是这个样子的了，以前你喜欢的，现在你不喜欢；以前你不喜欢的，现在可能你很喜欢，都是随着你的心念呢。在执着，在停留，构化成那种种想，构化成种种像，所以我们看人看事啊就不一样了，你看有些事情，假设你没有兴趣的，别人很有兴趣，比如说要开个会，或者做个衣服，有的人他不太喜欢说，老是那么注重外表啊打扮呢、啊，所以你穿一个漂亮的衣服，他也觉得很平淡，他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是对于说追求外表这个打扮的，他就总是呢这样比较那样比较，所以他一看的时候呢，他的眼光呢角度啊就不一样，他就看出来说这样的美那样的美啊，种种的这个分别就出现了，这是我们呢名言的案例，那么这个生死错乱呢就是由此而来，我们生死是怎么来，你就是有取舍分别，那么这个呢继续追逐，这个生死现象呢就是逐一的展开，错乱之所以成呢，就是无二取而现二取，就是现二取，若有而现或无而不现者，皆非错乱。如果是本身是有的，它本身就有二取，然后你现二取的话，那么这个也不错了。如果本身这个二取呢是没有的，你这个没有显现，不显现二取，不变起二取，这也不成为错乱。就是我们学习这个佛法的道理，观这个能取所取空之后，进一步展开观察了，那么这个能取所取不现。就不错乱了，就由我们现在也能分别所分别了，这个相对这个对立啊达到一个超越，就从这个错乱相远离啊，到了不错乱相，就跟以前我举的一个故事了一个例子一样的，这个呢老太太呀，她媳妇给她做饭呢，虽然做得很干净很好啊，但是他眼睛有毛病，总看到这些饭里面有头发丝，但是他不吃饭呢又会饿，怎么办？只好吃下去啊，这吃了心里面胃啊总是觉得不舒服啊，想恶心了，后来就吃的越来越少啊，最后就不想吃啊，那么人就消瘦下去了，后来他儿子回来呀、啊，就听了这个他母亲告状之后啊，还喝着他妻子，然后他来做饭，做了之后呢，这也是这个样子，后来才发现呢，就是他眼睛有毛病，眼睛不对，那就治疗啊，好了之后啊，他看到没有头发丝了，这个时候吃饭呢又吃得下去了。这我们生命里面的种种的现象呢，你还没有能够为深入的观察，种种的像呢是我心里面的分别影像，没有深入理解到这一层的时候啊，这个呢你就会起实有想，你就会起执着心，这样的话呢就像那个错乱的分别影像，看到有头发丝吃不下饭一样的，他吃了一定很难受，一定会恶心，那么我们有了实有执啊，认为有境界有心分别，所以我一定是非要追求一个好境界，以为能够追到一个好境界了，我们就没有烦恼了， 我们就会幸福了。实际上我们拼命的追求好境界了，但是似乎好像也得不到幸福，得不到快乐，甚至于严重一点呢，还追求越来越苦恼。就是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呢，爱取性。前面有解说了，做一些的比喻，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个呢，能取所取呢，虚幻，能取所取的这个虚幻性。若无而不现，则不起错乱觉。就是如果没有能取所取，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思维观察修正，进一步达到了这个能取所取啊，都不现起来，这个就不是错乱觉了。既无杂染生死流转，就是没有这个嘞杂染生死，没有这个嘞流转，就没有杂染流转生死。既无生死，亦无需断生死而修道，故亦无涅槃。如果是说了我们真正觉悟了之后哎，那么这个生死也就停下来了，生死也就没有断了，也就没有了，没有了之后，我们就不需要断生死，修道啊，证涅槃，生死涅槃呢，等同空花，所以真正证到涅槃，真正断了生死的人呢，他不见有生死可得，不见涅槃可证，当下呢就是呢现成的，当下就是自在的。那么在我们还没有觉悟之前呢，这个相对的明见安立呢，就会建立生死，建立涅槃，有能取有所取。当我们深入观察的时候啊，这个呢生死流转的现象呢，它本身呢就只是我们心里面的虚幻分别，妄想象，虚幻象，这样的话呢，就无生死可断，无涅槃可证。若使有爱取而现爱取，亦非错乱。这是从反面上来讲呢，如果这个爱取是有的，又现来爱取，那么这个也不是错乱。既无错乱变成正知，亦不起杂染感生死。既无杂染生死，既无清净涅槃。就是说呢，如果有爱取相而现爱取，那么就不是错乱了，就是正知了。我们有正知力啊，不是颠倒想呢，就不会起种种杂染，感的嘞这个生死嘞过患，也就没有这个嘞清净涅槃，也就没有清净涅槃可证。是故法体相，是故法的体相，即是无爱取而幻现爱取相。法相即明呢，反之可知法性之相，既无爱取而不现爱取也。就是通过前面的这个种种论述之后，那么进一步我们就比较明确了，就是说了这个法的体现呢，是嘞，无爱取而幻现爱取，是无中生有的，是无中生有的，就好像两个人一样的，中间有一个人挑拨是非呀，跑到甲这里就说，乙呀，今天在背后打你的小报告，跑到乙这里就说了，甲了，今天骂你，诽谤你，你还跟他交朋友啊，不要跟他往来。那么两个人听了之后哎，他也不叫观察了，也不叫分别了，这甲和乙两个人就经常仇视，这我看你也不顺眼，你看我也瞧不上，这两个人的这个矛盾呢就越来越大，故意找茬说话了，最后呢甚至于斗争，那么实际上呢，甲也没有说乙呢，乙也没有说甲，只是这个中间人呢挑拨离间， 制造他们两个人的困惑，两个人的这个矛盾。那么这里这个无而现有，就是无二取换性二取呢，就是法的体性，就是呢生灭法的体性。生灭法的体性呢，就是呢出现这个错乱相，无中生有的这个错乱相。那么法相明了，相对来讲呢，法性的相也就知道了，也就容易掌握了。法性的相呢，就是无二取不现二取也，就是无二取不现二取，就是本身没有二取相，也不现二取相，这个就呢是法性之相，一个呢是法的相，一个是法性的相。法的相呢，就是有能取所取；法性的相呢，就是无能取无所取，能取所取空，二取空。一个是二取有，一个是二取空。二取有呢是颠倒相，二取空呢是真实相，那么这个是呢法性和法相呢，这个呢最根本的不同差别的地方。欲证此法性，须先了知生死是无二取而现二取，不与幻现妄之为实。我们这个要证法性呢，第一步要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了知我们这个生生死死的这个现象里面无二取而现二取，要了解这一层面。如果我们如是思维了解了之后啊，就不会与这个幻现的种种相以之为实，就不会妄之为实，就我们一层一层这样去观察了，像这个嘞二十颂的这个力破了，我们掌握了之后就可以起到一个观察，观察首先呢这个境界呢它是真实有的。那真实有的话它怎么有法，它是由极微所成，还是很多极微组合在一起，还是极微共同所形成的用，才显示出这个青黄赤白呀，长短方圆呢，种种声音呢，种种味道啊，种种香气啊，为我们人所认识，为我们有情所来取，我们在取的时候，在认识这些现象的时候，这个呢缤纷五彩的世界，但是这些世界真实是有的吗？这些世界它不是真正独立在你的心体之外有如是的显现，但是我们基本上的观念呢，就觉得这个呢认识的对象是个客体的世界，不是跟我们心有关系的，它是独立的一个存在。但是以这个二十颂里面这个力破了观察了，它是不能够建立的，因为你要建立这个客体它是一个真实有的法的话，它就要存在一个本质性，不变异不生灭不来去不起落的存在。那么在经部有部啦，外教的外道的思想呢，认为是嘞有一即为，或者是捉即为其具，实际上呢它要是来组成的时候呢，要不然它是一个一个组成呢，它是由即为的力量展开的。即为本身的力量是怎么样呢？非眼所到，非耳所闻，非鼻所嗅，这样才能够是称为即为嘛，不然怎么叫做即为呢？那么它组合在一起，再组合的时候它还是一个大极微，大极微的体性呢就是呢眼啊耳啊鼻啊舌啊这些不能呢了解的不能认识的。那么如果是它能认识的话，这就跟极微的体性呢不相同，就不一样，这是一分的破处。那么如果是说了极微是组合在一起的， 组合在一起的极微跟极微怎么组合呢？极微如果组合的话，那么它就有一个方向呢，比如说七个六个极微围的一个极微，那岂不是中间这个极微啊，它在中心点，其他极微就有方位，就不能说是无方分，它还是有方分的，那么就跟你立的极微本身的含义啊矛盾。那如果说这个看到种种的现象呢，能够被我们所取啊，它背后的极微又是真实凑合在一起的作用，共同的力量凑合在一起的这个作用，那么它又是怎么样凑合的呢？它要不然就是呢一种的结合，要不然呢就是一种的组合。前面已经对这两种呢都破除了，所以这个极微啊不成，这个极微啊成种种相的力量呢不起，它起不了。所以后来就这个呢唯识宗义啊本身二十颂里面这个论述的时候就说到了，它是我们心识对现起的这个呢山河大地这些心所变现的假法，随着这个思维观察呢所形成所建立的，建立它有这个呢极微，建立它有色法的细相，有色法的粗相，就有这样种种的这个分别，是我们心识的呢一个呢分别的显示。像这一部分的内容呢，这个有时间的时候啊，你还可以继续再回到这个二十颂里面那个论述来看一看，才能够更好的嘞了解，更好的嘞知道这么一个嘞事情不然的话呢，我们始终是在这个嘞能取所取善四二显现，不容易了解那么这个是对这个外有境这个色法上来破除，色法上破除了以后啊，这个受啊想啊等等呢是内心所起，内心所变，这就稍微要容易来知道一点了。我们初开始呢这个障碍上破不出去的了，主要是在色法上色法上能够破，其他现象上也就能够破了那么如果是说这个爱取现一为识的这个分别了观察了，本身来讲，比如说我们眼所见色一样的眼所见色了，它是看到外在种种的情形了，它反射到我们大脑里面形成一个影像，你心里面要去想它才会认识到，你不想它了就不认识到比如说呢有些人从你面前走过，你现在想别的事情，他走过去了就走过去了，你根本就没看到他你怎么认识到他了？那你要认识到他了，就要引发你的注意力我要来看一下这个人，听一下这个声音，听听他到底讲的是什么。当你有这个注意力的时候呢，心就会认识这个对象了，就是你心里面呢起这一念分别，这一念分别呢就有能分别所分别，能分别的影像就是外境投射到我大脑的影像，声音投射到我大脑的影像，就有所分别的境和能分别的心就有这样的现起，现起了之后啊，我就看到了听到了所以啊，这个能取所取啊，从它这个活动的这过程当中呢，它为是心识的活动，就内心识的活动。那么这个内心识活动呢，看这个现象的时候啊，它会有想法，有了想法之后就成了他所得到的认识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人，看到这个事经过一分析，从你自己的角度上来讲，这你也觉得就比较喜欢你觉得不喜欢这个就会有改变就好像吃东西一样的，你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呢，你像在中国的话，南方和北方就很大的差别，南方呢就吃米饭，北方呢就吃这个面条啊馒头啊，吃这个面粉的， 有的人到了北方呢，天天饿肚子，那个北方人到了南方，天天吃不下饭，是吧？那你看，同样这个食物啊，如果这个食物这个外境，在我们认识的时候，你看它就非常明显的了，有差别了，跟你的心想生有关系。你经常心分别，经常心认同，从小孩子到大，你认同了这个面粉，你认同了这个大米，所以吃起来时候就吃得非常香。但是你没有认同它的时候呢，你吃起来就很困难，很难吃，很受不了。这个呢，就甚至于不想吃它，就有这样。但如果你到这个地方呢，你慢慢进行呢，习惯的时候，今天试的，明天试的吃一点，后天试的吃一点，渐渐的能够接受，最后你就习惯了这个呢地方的生活了，你的水土呢就适应了。这个与我们的心识分别了，这个心识转化了是有关系的。我们同样一个人呢，你以前跟他不认识，后来跟他很熟悉，后来跟他成了至交好友。那么同样人说到这个人的名字了，你最开始的分别影像呢是一般的分别影像，后期呢你是一个比较熟悉的分别影像，到后期呢你分别影像呢就变成你比较喜欢，听到这个名字你都觉得感到高兴，你的分别影像就在变。所以啊，这个种种的能取舍取，我们不加观察呢就觉得我在分别种种对象，认识种种对象，当我们加观察的时候，就会一步一步发现呢，这个种种的对象都是我心里面呢有这相应的认同罢了。然后这相应的认同之后啊，就出现这种种的影像。对，有的时候我也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说了，我们看到这个房子，建筑的一看，这房子是钢筋水泥建构的，瓦有多少，怎么样的，一般的人看到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好不好住，大不大，小不小，那么有的人一看呢，就是看这个房子建的美不美，这个呢，设计的这个样式呢好不好看，他就是，这个作为一个投资的人呢，他是看这个房子值不值钱，他不是看这个房子怎么样，所以他心里面分别影像的变现呢，都是不一样。这里讲的啊，这个能取向所取向呢，这个法相的话呢，它是种种因缘呢，别别而有，方位十分呢，这个起灭变异，起灭不同，所以这个心分别相呢，就是如是的。我们先要从你基本的经验上，一般的心想上来认识这个嘞，为识所现的能取所取，这个是幻现，不可得。如果是说你认识的境界是真实的，就不应该说了，南方人吃面粉呢，吃不习惯，北方人吃大米吃不习惯，他跟你心思去这个串习熟了之后呢，他又会成为一个好的，就好像我们人呢跟人打交道一样的，这个是一个陌生人呢，你跟他说话了，这个他跟你不熟悉嘛，他心里面心存戒备，这个呢不敢跟你说多少话，也不敢跟你说真话，等一下你有什么事情他就告密怎么办，都不能说。但是跟你认识久了，也熟悉了，了解你了，才可以慢慢的接近你，有的话才敢说，这个也是跟我们心识分别了有关系。你看人跟人的这个误会误差也是这样，他这个分别影像各自有自己的分别影像，就看我们学佛的人看那个佛像呢，就会看到这个庄严相好，就思维的佛法的佛的这个功德，他的慈，他这个智慧功德，他的慈悲功德。那么要是一个求这个嘞佛菩萨来保佑的人呢，他就觉得这里供了一个像有神秘的力量， 他来这个祈祷啊，神秘的力量会加持他，保佑他，让他吉祥，让他平安。那么这个不信仰的人，他看到佛像的时候呢，他的反应又不一样。他反应这个佛像呢，就是一个佛像，或者他觉得这些呢，都是他们有些人呢有点迷信，在这里做崇拜。那么有些人他有诋毁佛教的思想的，他是认知甚至于认为佛教所说的法了，所说的这些真理呢，都是错误的，他会起到一种诽谤、排斥的心理啊，来看待这个佛像。只是从一般的角度上来讲啊，佛像呢是32相、80种好，那雕着这个佛像呢，都是一种呢清净、庄严的像，所以给人看了之后啊，会有一个呢祥和，这个呢气氛，那这是一个共通的一个心理。那么在造这个像呢，它能够形成这个共同心理了，它一方面与我们众生的想象有关系。你看了这个汉地造的佛像呢，它由印度传来的又不一样，汉族人本身造的佛像又不一样，不同时代造的佛像又不一样，它跟我们有情的想法也是有关系的。他只是呢，又接近符合于佛的32相、80种好。你看到了这个缅甸呐、泰国啦，他们造的佛像又不一样，印度也不一样，印度有点像印度人。这个就是与我们众生的心啊，分别有关系，分别有关系。你看现在这个一般的心理分析也是，有的人呢，他这个脾气很大。有的人呢总怀疑一些事情，但实际上他怀疑的，他嗔恨的，并不值得嗔恨，也并不值得怀疑。但是他循环往复的起这个心想的时候呢，就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认同。我们假定这个类设法是存在的，是真实的，且不说二十颂里面那种破除的方法那么微细来破除，我们单从粗浅的这个角度上来看，你看色的时候，看这个树啊，看这个草啊，看这个花呢，都带上了你个人的主观成见，你内心的有色眼镜呢蒙蔽了自己，所以你看这个树花草的时候就变得扭曲了，你就这个形成你自己心里面的影像了。说到底我们认识的时候呢，只认识到你心里面的影像，只有你速速的观察，认真深入的观察了这个分别影像的这个实际情形，你才能够体证到能取所取空。所以在《瑜伽师地论》说我们凡夫众生没有觉悟之前呢，不见真相为即名言，不了所依事。所依事是什么？所依事就是我法毕竟空，你不了所依事呢，所以你眼所见的、耳所闻的、鼻所嗅的都是假象，非真实相，非真实有。就是依声闻赞里面来说了，你读这个42章经里面说了，也是讲到汝意不可信。我们觉得自己看得很真切了，觉得自己认识的很正确了，实际上呢你犯了根本性的错误。好，我们中间休息一下。